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团契，彼此关怀，彼此的提醒。为了你赐给我们好的阳光，这么多的雨水，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特别身体的健康，是你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什么心里面存着赞美，存着感谢，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带领我们的脚步，在不同的压力、不同的工作要求当中、不同现实的挑战当中，你与我们同行，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趁今天特别纪念到有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回来的，可能回家探亲或者是外面工作，求你继续保守他们的脚步，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都成为承载恩典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特别为了刚刚要来这边念书的新的同学献上祷告。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恩典，很快适应这边的生活，这边的天气，也这里学校的学习，更加盼望他们在这里念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你的福音，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将这边这班新的同学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爱心、有热心、也有智慧，怎么跟这个新的同学有接触，表达我们的爱心，表达我们的关怀，使他们因此被吸引而归向基督。就我们继续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请你继续我们引导，继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为了教会的执事们、不同的同工们，他们所做的工作都经历了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恩膏。这个时候，求你也将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打开你仆人的眼的口，讲出你自己的话语，也打开我们弟兄姐妹的耳朵，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愿我们就在这地方经历你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尤其我们在耶鲁大学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参加他们举办了一个新同学的迎新会，当时大概有200到300的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的同学。我发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帮同学来到这个地方念书的时候呢，心里非常兴奋，见到其他同学很快就问候了，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读哪一科的，很高兴的，甚至离开的时候呢，彼此拿大家的电话，怎么联络你呢，本来不相识的，突然间好像大家同走一条路。大概上个月吧，我在三藩市的时候，我妹妹带我们去听个音乐会，这音乐会参加人很多，我想1000以上的，一起进来听音乐，听完音乐呢也都一起离开。你们认为教会是属于第一种那个聚集呢，还是第二种？第一还是第二？第一。为什么呢？我们都是被录取的同学们，更加重要的，我们都是被天父领养的弟兄姐妹，有很特殊的关系的。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我们看第三章，第13节看到第19节， 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到十九节，我想请大家念十三到十五节，好吧？一起来念十三到十五节。好，够了，这是五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伴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费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这边看到耶稣主动的去呼召了一般人来跟随他。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十三节说，他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采取那个主动的，不是一般人来到耶稣面前都是随便去让他们跟随他，而是他主动的找一般人来跟随他的。这十二个人呢，其实象征不同类型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圣经从来没有说这十二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优秀的条件使到耶稣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这所描写的大家留意呢，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的，他们中间有打鱼的，对不对啊？也有个做税吏的，有农夫，有搞革命的，个性冲动的，领会比较迟钝的也有。记得吗？有一次腓力他们突问耶稣啊，老师你给我们看神啊。耶稣觉得很奇怪，你跟随那么长的时间还问这个问题吗？我们做老师的人都说有点失望，是吧？看学生问什么问题，有的问题你讲了好多次了，你跟他们示范过了还问这个问题，老师当然有点失望了。有的说腓力说，老师给我看看神，耶稣你跟我这么长时间还没见过吗？你见我其实就见到神了。领会力好像比较迟钝一点哦。还有多疑的那个人大家都认识了，多疑的门徒是谁啊？多马，比较容易记嘛，多疑多马容易记。别人都信了他还不信，他说我要摸摸他的手钉痕我才相信他是谁，摸摸他肋旁那个伤口我才信他是我的老师。这类人也是耶稣的门徒，他们中间有些人有不恰当的野心，记得吗？有一次他们门徒的妈妈来找耶稣，你德国的时候啊，我希望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做你左右丞相，对不对？多么好啊！他们存着不同的动机来跟随耶稣的。当时你们觉得就这两个门徒有这个问题，对还是不对？只有两个问题，要坐这个高位对还是不对？不对。其他的门徒都反应看到他们也有同样的心不是你的，是我的位置的。缺乏信心，见了这么多次的神迹还存怀疑的心，这帮门徒也是非常胆怯的。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在哪里？门徒在哪里？知道跑到十字架旁来支持耶稣啊？有没有？没有，跑得远远的。只有约翰比较近一点，可以看看那个 十字架主耶稣被钉那个情况，而彼得呢也要看啊，但是否认主，他跑得近，到个地步人发觉，哎，你不是同一党的吗？彼得怎么说？他说是啊是啊，师父有没有？没有 ，No way， 啊，英文就说 No way， 我跟他没关系的。这耶稣的门徒啊，甚至可以最看重的门徒，还有一个圣经讲得很清楚，第十九节，还有谁啊？卖耶稣的家里人犹大。圣经讲这句话呢，表明什么？耶稣一早就知道他的动机了，但是为什么还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当中的一位呢？这点非常非常奇妙的恩典，主耶稣给他们每个人都同等的机会，明明知道他的动机不正确，明明知道他们不合格，还给他们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这十二个门徒，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做院长啊，这十二个门徒来我们神学院报名的时候，我会收那一个，你认为我会收那一个？其中一个英文名就叫做 John 嘛，我的英文名是 John， 我一定会收 John 啊， John 都是好人啊。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呢，这十二个人根本不合格的。为什么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为什么记载其中一个人是出卖耶稣的呢？原来呢，这十二个人是教会的缩影，原来这十二个人就是教会的缩影，教会就是这种人所组合的。说保罗有一次跟哥林多教会讲过这句话吗？他说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看呢，你们中间有地位的有权势的不多，教会其实就是这帮人，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并不是最有权势最有地位最有学问的人，当然你们教会可能是例外，我知道你们这个教会呢PhD 特别多，是 PhD 就是等于我们在神面前有特别的条件吗？不是，神是看我们内心的。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是什么人呢？保罗看得清楚，他说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今天不是我这个人，我成为何等人，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都说常常提醒自己的，我是牧师第二名家庭里面长大的，根本没有条件到外国念书。我曾经在越南，有的弟兄姐妹还知道我的背景。我一年回到越南的时候，跟我一位同一同成长的弟兄聊天，因为同辈的很多弟兄姐妹都离开了，这么多年都离开越南了，还有一两位还在越南。这位弟兄的中文名字叫做约翰，我跟他谈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怎么两个人同个地方成长，大家现在都的那个情况差那么远呢？这位弟兄呢从来没有出国，从来没有念大学，他当兵当完兵回来，幸亏还没死掉哈。他一生那个生活的范围就是那几百里的一个地方，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方的文化，从来没有看到世界大的场面。为什么？我看到我自己呢跟他其实没有分别的，我今天成为何等人，这么多的侍奉工作的机会不是我的功劳，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跟他还是今天一样在一个小的地方成长，小的地方谋生，找一份小小的工作，这样就过了一生了。所以当时我们都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不是比他更棒， 而是我受的恩典更多，所以我的责任也比他更重。所以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他说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为要叫一些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看到这点吗？这也提醒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背景可能不一样，学问可能不一样，地位也可能不一样，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绝对是一样的。我们蒙召的时候绝对是平等的，我蒙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家里面呢，彼此是弟兄姐妹，这点需要提醒的。坐你的旁边那位，你认识他吗？认识吗？不认识，在神面前要反省咯。今天可能不认识，下个礼拜要认识了，所以今天散会之前好好跟他问候问安，问他的名字，不要问他来这里多久了，是刚刚来的，他可能在这里三四年了，你这样问可不可以得罪他。你伸的是手来跟他握手，我们是弟兄，我们是姐妹，我们主里面是平等的，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就好像在耶鲁大学那个新生一样，我们这里被录取的非常荣幸，我们在这里念书，一起来成长，我们共同的往前走。教会弟兄姐妹不是来这里看戏，不是在这里听音乐会，我们这里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学习承担神给我们的使命。当时这帮人有着回应的，第十三节下面那段怎么说？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耶稣有个主动的呼召，这些人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今天神那个呼召还是公开的，有的人会接受，有的人会拒绝。拒绝的话呢，对他们其实是个很大的损失。圣经说这十二个人呢都积极留个回应，他便到耶稣那里。那么耶稣呼召他们有什么目的呢？你很快就说，哎呀，耶稣一个人这么多的工作做不了，要找人帮忙。这是我们很多侍奉的时候有一个误解，以为神要我们参与侍奉，因为神不够力，不够能力，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这么多一次，这个很大的误会。神如果是全能的，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吗？这个世界这么精美，这么伟大，哎呀，神的有限啊，他能力做不到，造几个人帮他的忙创造世界，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啊？如果有呢，这几个人就成为神了。他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之后才创造人，这精美的地方，这个美丽的花园就给人在那边生活。说神呼召我们不是因为他不能够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要记得他创造世界的时候，创造宇宙的时候，我们一个人都不在场，没有人帮过神那个忙的，这么伟大的事工他都不需要你，教会的事工他不能够做吗？他能够做的。他呼召的目的呢，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这点我们要认清楚，不然我们侍奉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教会没有我的就垮了，哎呀，这样想法就糟糕了。教会没有你，神还会保守的，神昼夜看顾这个葡萄园的， 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这个群体是属于他的，是耶稣基督用的宝血赎买赎回来的。看看这段经文中说，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什么同在。这个同在这个字在我们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圣经记载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实现了旧约那个应许。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以色列所盼望的。以色列人当时呢是亡国奴，没有地位，没有权势，没有人保护，到处被人欺负。他们在等待呀，弥赛亚来的时候，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了，新的开始。那么在等待，在黑暗当中等待黎明的来临。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也讲过这句话：满有恩典与真理住在我们中间，就是同在，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神啊，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爱。这个神要与我们同在，主耶稣首先要这十二个门徒经历与他同在那种的福分。同在当然有个目的了，除了经历与他常在一起之外呢，他希望同在的时候他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去装备这些门徒。正如我们家里面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孩子们跟我们一起，为什么呢？照顾他嘛，你不会随便把他孩子交给别人去管，别人去理，别人去养，最好是父母自己去照顾他。所以常常要他们在我们身边呢，使得他们受我们的影响，受我们的保护。说在三年多的时间呢，主耶稣常常的对这帮门徒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很多很多的栽培。这帮门徒跟其他人一样听过很多的道，但是常常在耶稣面前有特别的补课，听不明白吗？可以问老师，随时可以问老师。其他人就没有这种的福分了。就在三年当中，耶稣希望培养他们的灵命，培养他的灵命，也给他们看看主耶稣这个为人是怎么样的。不但听我讲，你看我怎么样，你要学我的样式。很多时候面教老教学生的时候，最容易就是上课的时候教嘛，教完我们就走了。我们平常生活怎么样没关系，但是中国人的教育制度呢，特别重视身教，不单是言教，对不对？这一代可能没听过这些事了，年纪比较大的会知道。真正使到学生佩服的老师，不是言教的老师，而是身教的老师。主耶稣要他们看他，他说你们来呀，来看我，不但那些听我所讲的，你看我的言行举止，我是怎么为人，同时看看我侍奉的样式是怎么样的。主耶稣当时讲到的时候，别人很快就发觉这个人讲到有权柄，有能力，文士祭司他们所讲的没有那种的权柄。主耶稣所讲的就是他心里面所相信的，他因为就是真理那个人格化，所以他说我不但是讲真理，我就是真理。他绝对相信他所讲的是真实的事。今天很多人不敢讲真理了，因为在后现代这个时代呢，讲真理不受欢迎的。后现代人说只有理论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还要坚持 我们所相信的是绝对的真理。同时主耶稣给门徒要看到他侍奉的时候那种的态度，他那种的谦卑，那种的柔和，完全没有优越感。所以当时耶稣侍奉的对象呢，什么人都有，甚至小孩子都喜欢亲近他了。小孩子虽然视力还不是很强，但是呢观察力非常强。不要小看小孩子，他们知道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小孩子当时也喜欢亲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充满了怜悯，到处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次听到的人听了好久了，肚子饿了，就在旷野的地方没东西吃，我们就听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个神迹是彰显神的能力，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呢，这个神迹不单是彰显神的能力，更重要是彰显神的慈爱怜悯。当时耶稣对门徒说，你给他们东西吃，门徒说没有啊，我们怎么可以买呢？这旷野的地方 McDonald 都关门了，这个buffet也关门了、怎么可以吃这么喂饱这么多人呢？主耶稣，我不愿意他们饿着肚子离开，你给他们吃。就这个情况之下彰显了个神迹，他又喂饱这帮人，不但心灵方面得到满足，身体也得到满足。从这种的侍奉当中，我们看到耶稣那种的心肠。有一次他医治一个大长大麻风的人，他可以站在远远的吩咐那个长大麻风的人痊愈。因为当时呢，长大麻风的人在社会上面不受接受的，不被接纳了，他们都站得远远的，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长大麻风是不洁净的，他出现的时候不洁净不洁净，你们离开我啊，没人会亲近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这人听到耶稣的时候，他来到耶稣面前恳求耶稣医治他。耶稣不是单单吩咐他用手摸他，表示什么？对他完全的接纳。别人拒绝这个人，耶稣说我会接纳你。门徒在旁边在观察的时候，这是老师，他是这样侍奉的，他希望他的门徒以后侍奉也是这样的侍奉。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究竟有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经历以上的同在，以致他的生命那种的素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呢？当我们没有经历与耶稣同在，根本没有资格在教会里面侍奉他的。有人所做的并不一定得到他的悦纳。教会里面需要更多这类的人，常常经历与耶稣同在，以致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侍奉，从那里支起的能力去侍奉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教会里面其实只有三种人，很简单的说吧，第一种人就是成为别人的负担者，这教会肯定没有吧，有没有啊？成为别人的负担，有没有啊？应该都有的。第二种就成为别人的祝福的，还有第三种，两种都没不属于的，中性的，我叫做外人。外人也不是你的负担，也不是你的祝福。希望教会里面不是那么多的外人。倘若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的担子可以跟别人分担的，你也可以分担别人的担子，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这是我们的总务啊，看到吗？刚刚听到的可以实践了。谢谢谢谢英王。继续来看看这段经文， 第十四节下面那段怎么说呢？除了与耶稣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他们有工作要做的，这工作在被栽培之后才去完成的。他经历了耶稣同在之后呢，还有工作要做的，他要到外面去传道，有个信息要传给那个时代的人，这个信息会影响他们永恒的去向的。这个道也是真理的道，要讲到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个道。现在世界各的宗教都说他们都是一样的，甚至宗教学家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魔鬼的欺骗。这么多谎言，多么欺骗的情况之下，耶稣说你们传这个真理的道，使到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免得他们走错路，以知道永恒的去向，走错了得到永远的刑罚。他们出去讲一个耶稣拯救世人那个信息，是美好的信息，说明叫做福音，对不对？有福的一个祝福的信息。这位神是公义的、圣洁的，也是慈爱的神。他们要传这个道，这个神曾经来到世间成为人，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使到凡相信的都得到永生。这个道世上的人还不知道这个信息，从来没听过的，耶稣说你们去传给他们听，使他们知道正确的道路是什么，使他们因此可认识神。今天我们还有勇气传这个福音吗？我怎么觉得呢？我们不过是一个理论，我们有道可传吗？很多大众派的教会慢慢就没有道可传了。当教会没有信息可传的时候，教会也不需要再存在了，可以关门了，跟我们社团没有其他的分别。但是为什么这里还有这个教会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信息要传，没有听过的人会灭亡的，永远灭亡的。为这个缘故，我们心里面焦急，他们还不认识神，我们有这责任把这个信息跟他们讲得清楚，使他们也接受这个救恩。同时耶稣怎么呢？在十五节说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段经文给我们这个提醒，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在耶稣的时代，魔鬼很多时候会影响人，附在他们身上，控制他们，使他们不由自己做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来。耶稣当时也赶鬼，门徒也权柄赶鬼，现在鬼还会附在人的身上。但是留意，这不过是魔鬼影响人其中一个方法、一个形式而已，并不等于魔鬼不附在人身上他就没有影响了。魔鬼其实还在影响这个世界的，整个世界的潮流都在魔鬼的影响当中的。我们就参与一个属灵的征战。魔鬼界最厉害的武器什么呢？他有人争取自己的独立、自由、权柄。我给你人权，我给你自由，你要做什么我都给你去做，绝对的自由。每个人都说哎呀，我喜欢这种的生活方式，不要限制我。魔鬼说我给你这些东西，但是我要你的灵魂，小小的代价而已嘛，没关系啊。我给你自由堕胎，给你自由离婚，给你自由同性恋，你要什么都给你，但是呢我要你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今天参与的属灵的征战，我们有这个责任参与的征战，把人的心从魔鬼的掌握当中夺回来归向神。我们参与一个征战，不是单单在叫口号， 或者是说举那个大旗抗议，而是从我们生活那种的品质表达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给别人看到一个美好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婚姻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这么美好，我们有责任向世人示范，我们给世人示范一个完整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家庭，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争取你的自由啊，争取你的人权啊，那么我们跟世人就没分别了。看到我们的使命吗？不是单单就叫口号反对，而是活出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给别人看到基督徒就是这种的群体。当他们接触到我们这蒙召的群体的时候，他说哎呀，原来这么美丽的东西，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你说我有挣扎吗？有啊。婚姻有困难吗？有困难。工作有困难吗？也有困难。魔鬼说走捷径吧，走条短的路你就自由了，不要中那个诡计。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的时候，不要走捷径，走正确的路，讨到神的喜悦，同时在这个世界成为美好的见证。当时教会刚刚成立，他们的使命就把这个信息传出去，建立神的国度，建立神的教会。但是留意呢，他们出去的时候带着使命，当教会慢慢建立的时候，工作的情况，工作的形式慢慢就多元化了，不单单是传福音，参与这个属灵的征战。在使徒行传我们快看到他们选了一班执事出来，人少的时候不需要，人多了，带领的人信主人多了，慢慢里面也有工作大家要分担了，选了七个执事出来打理事务的事。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教会慢慢成型了。以弗所书第四章，不单单是向外传福音，参加属灵的征战，看到内部那个建立慢慢是非常的重要。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这么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看到这点吗？人数慢慢多了，教会成长了，需要栽培了，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亦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成长大，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体。十六节，全身都靠基督联络的合适，百节隔岸隔直，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看到吗？原来神的计划不单是在传福音这么简单了、传福音信了之后怎么样呢？需要人栽培，怎么被栽培了？继续这个福音的使命。不被栽培，他们根本不懂。正如我们生了孩子之后，还要把他们养大了，成人承担着生命那种的担子。所以这教会里面为什么这么多的服事的岗位呢？不是偶然的，从圣经的角度是自然的过程。我们带领着很多人信主了，他们参加这教会了，成为身体里面的部分。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按自己的功能建立这个教会。说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闲杂人的，可能有 visitor 客人，对他们我们没有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的，成为主里面的人，我们常常问，我这个教会里面担任什么的角色？我在一个地方建立这教会的时候，我的功能是什么？我们选了一班执事出来，不过是带领我们侍奉，而不是代替我们侍奉。这两个字有分别吗？带领跟代替有没有分别？有。如果是代替的话，你们就闲了，享受了，对不对？什么都不需要做，坐在那里批评就够了。总对弟兄姐妹觉得我的责任是批评，他们做了我就批评，那不是肢体的功能。肢体的功能，当你发现有问题、有需要的时候，你说我要参与，我可以做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担子分清一点。所以希望每个人都有这种个概念，我们都是同蒙召的人。师傅的岗位可能有分别，但的责任都是一样，使命都是一样。有一次我们在 LA 的教会，教牧跟执事有一年一次的退休会，每年都是这样的。当时有一帮弟兄姐妹很会烧菜的，他说：“你们去开退休会吗？我们自愿来为你们烧饭。”甚至呢，我们自己出钱租那个酒店那个房间，就叫你为我们烧饭，你们放心开会，你们退休两天的饭食都是我们负责，出钱出力出时间。这个情况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完全没想到需要处理这个饭食的问题，同事的饭食都是一流的，非常好吃。这个好吃不单是那个生理方面好吃，心里面感受的非常非常美，非常甜，一幅的图画。我常常记得这个经验。这帮弟兄姐妹不是执事，但是他说：“你们教牧人员，你们执事开会也是我们在开会。”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减轻了我们很多的担子。同事们感觉到我们不是孤单在工作的，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背后支持我们一起来工作的。教会就是这种的群体，同个使命，同个目标。我何等盼望我们这里 CCMC 就是这个教会。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姐妹。你说我可以做什么呢？没力气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很多的，打个电话，为他祷告啊。你发觉今天谁没来？哎，什么事啊？你发觉今天的椅子不干净，不要找运华，找李斌，你自己把那个拉丝捡起来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你发觉主日学还不够老师，你有这个负担吗？你看到幼儿室里面没有人照顾小孩子，你说今天我到那边去照顾他们，来的时候把眼睛打开，那个手呢预备承担一些的工作，不要来把手放在后面，好吧？放在后面都是批评家的啊，不要放在后面，把它拿出来，有什么需要呢？我们帮忙。一个很具体的支持，你看到执事、看到同工的时候，握手握得特别紧，跟他说：“先生，谢谢你的侍奉，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忙的？”看到传道人、牧师、长老都是这样，我们是一家人，记得吧？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来祷告。主啊，请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都不配成为你家里面的人，但是你竟然的呼召我们，使他们经历你的恩典，不但罪恶得到赦免，我们生在神的家里经历丰盛的恩典，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鼓励，还有永生的盼望。但愿我们存着喜乐的心， 一起在这个地方建立你的教会，使到我们所做的也荣耀你的名，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爱的团体，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Hello， 喂，哦，这可以，我用这个好了。我们谢谢启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感谢主。